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改土归流，雍正年间，清世宗雍正皇帝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整顿朝政，俗称把持朝政的权臣，将康熙年间大臣官员的宽松散漫态度加以约束。雍正皇帝对各省的政务亦都亲自过问，令到各省的总督、巡抚和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知州以至知县等等各级地方官吏不敢疏忽怠慢。雍正皇帝对民间的利弊非常留意，登位没几耐，降旨废除各种贱民阶级。所谓贱民，是不同省份里面一些特殊历史背景或者世世代代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人，好似山西陕西的岳户，即是一些世世代代专门替人在喜庆节日或者做丧事的时候奏乐谋生的人家。安徽宁国府的世仆，即是一些世世代代替人做奴仆的人家。江西福建交界的彭民，即是一些在山区开垦得不到官府登记户口的人家。还有广东的疍民，即是一些世世代代在船上居住以打鱼谋生的人家。这类贱民被压在社会最底层，不但不准读书考试，还不准和普通人家通婚，甚至子孙不准转行，被其他人欺凌又不准反抗。雍正皇帝降旨废除所有贱民的身份，将这些贱民编入户籍，准他们的子孙读书考试。当时的讲法叫做开阔为良，今日的讲法就是赋予他们公民权了。除了内地各省的贱民之外，云南、贵州两省和四川、湖北、湖南、广西等省的山区仍然有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部落，由于交通闭塞，中央政府的力量很难深入山区，只能够任命部落酋长、首领、头目管治各部落百姓。这些部落首领接受朝廷的官职爵位，世袭统治本部落或者邻近若干部落，称为土司。土司名义上是朝廷委任的地方官，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土皇帝。有些土司已经世袭二三十代，六七百年，他们对所管辖的百姓有生杀大权，可以随意征收赋税，可以召集壮丁当兵，无需朝廷同意。土司所管辖的百姓有时连奴仆都不如，而土司之间又经常为了争夺利益或者报仇而打仗。部落的百姓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力役、兵役，甚至妻儿财产都朝不保夕，生活十分艰苦。雍正初年，云南、四川两省交界有一家姓陆的乞儿土司，世袭乌蒙土知府，自此势力雄厚，而且位于深山之中。自从康熙年间以来，经常侵扰邻近部落，土官陆万宗向百姓苛捐重税，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你哋听住，我奉咗主公六大人嘅命令，喺今个月月底之前，每条村要送五只400斤重嘅肥猪去土司衙门。你哋明唔明白？
点得噶？
我哋今年年初先至送咗十只肥猪去土司衙门，未够半年又要送四只。哎呀，咁样点得噶？
哎呀，咁唔得噶，唔得。
睇错，呢次系额外征收。六大人准备讨伐对面山的东川府土司，要预备军粮，你们胆敢抗命，小心性命啊！
哎呀，咁又要打仗啊！
哼、
哎，
东川土司是我们乌蒙土司的冤家，前几年他们投靠朝廷，我们的土司六大人一定要教训他们的。
咁点算啊？年年打仗，我四个仔都死咗三个。
系咯，大人啊，唯有我哋百姓着想，唔好再打仗啦。
混账！你哋讲咩嘢啊？你哋耕嘅田系六大人嘅地，你哋食嘅饭系六家嘅财产，你哋替六大人效力是应份的。
但是田是我们开出来的，米是我们种出来的。
大婶说得对。
笑话、如果没有六大人庇护，你们怎会有安乐日子啊？不听六大人的命令就是反叛。还有啊，你们听着，迟点六大人还要召集14岁以上的男丁去土司衙门报道，知道吗？
下官镇远知府方显启禀岳大人，近几年来乌蒙土司陆万宗自此地方险阻，骄横不伐，屡次出兵侵扰邻近东川府各部落，劫杀掳掠，不单止苗人苦不堪言，附近的汉人亦都殃及池鱼，民不聊生，所以卑府仅向大人陈情。
方兴，这件事本院都略有所闻。本院奉旨总督云贵两省军务，苗疆土司专横跋扈，对朝廷命令阳奉阴违，必须解决。
是，大人明鉴。只不过乌蒙、东川两府分别隶属云南、四川两省，而且地处深山，朝廷对弱制土司可以话束手无策。
我哋身为地方官，应该事君以忠，不辞劳苦，亦都应该为民请命。乌蒙土司嘅事，本院要亲自处置。
雍正四年二月，岳以泰奉雍正皇帝之命出任云贵总督。岳以泰最主要的任务是设法废除云贵两省的世袭土司，将苗蛮部落纳入正常的地方行政系统，亦即是改土归流。所谓苗蛮是清朝人对西南各省少数民族的统称，其实苗蛮之中包括今日的苗族、瑶族、布依族、 水族、同族、彝族、白族等等二三十个少数民族，而苗蛮分布的地区清朝人统称为苗疆。鄂尔泰是满洲人，姓西林各罗氏，隶属满洲镶蓝旗。鄂尔泰的祖先在清朝初期都是八旗军官，到了鄂尔泰的父亲已经接受汉人文化，入国子监读书。鄂尔泰本人在康熙年间参加科举考试，中过举人，后来以满洲八旗子弟身份由三等侍卫出身。由此可见，鄂尔泰文武兼备，而且兼通满汉文化，可以说是满洲入关之后满汉文化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鄂尔泰得到康熙皇帝赏识，任职内务府员外郎，而鄂尔泰严格遵守内务府的规章，从来没有私自结交任何一位王子，所以并没有牵涉入康熙末年的王子争位纠纷，亦都没有同隆科多、年羹尧等等当权大臣交往，因此得到雍正皇帝重用，由云南乡试主考晋升为江苏布政使，又晋升为广西巡抚，再晋升为云贵总督。短短三几年间，官职连升三级，得到雍正帝的特殊重用。鄂尔泰上任之后，立刻提出治理云南的纲领四条，即是戒因循、严朋卑、重怡情、正风俗。所谓重怡情，即是约制土司，安抚苗疆百姓。鄂尔泰的建议得到雍正帝嘉许，立刻落实执行。于是鄂尔泰联同四川总督鄂宗綺开辟山路，在险要地点驻兵，部署妥当，在雍正四年年底发兵进攻乌蒙，生擒乌蒙土司六万宗和六万宗的叔父陆鼎坤。
各位乌蒙府的俘虏，六万宗两叔侄欺凌百姓几十年，无恶不作。本院奉了大清皇帝的圣旨，领兵深入山谷，讨伐六氏两叔侄，为民除害。
是这样就好了。讲起那个六万宗呢，害得我们好苦啊。
大人啊，六万宗要我们做牛做马的。
各位，六万宗陆鼎坤两叔侄已经束手就擒，他们已经献地归降朝廷，从今之后你们无需再受六氏土司欺压。各位听着，土司的苛捐杂税一律豁免，所有土官侵占的田亩全部归还原主，土司家中的奴婢由父母领回团聚。土司残害百姓，祸患极深，今后乌蒙府不可以再有世袭土司。
我们不想再要土司了。
本院禀明圣上，派刘官治理乌蒙百姓，令各位的子子孙孙永享太平康乐。
大人皇姑，大清皇帝万岁。
城外雨丝丝，十万人家饭熟时。借问何年收祭符，斜阳满树武侯祠。
哇，好诗啊，好诗、啊！
总督大人平定乌蒙，赫赫共愤，同诸葛武侯都不枉多让。
系啊，系啊，
张兄言重啊！本官岂敢同诸葛武侯相比呢？我虽然削平乌蒙土司六万宗，但系嚟到贵州巡视，发现贵州一省三千里苗疆土司林立，情况仲严重过云南。张兄，你喺贵州任职多年，你认为应该点样处置？
下官黎平知府张广士，启禀总督大人，贵州原本是汉朝夜郎国的故地，自古以来苗蛮聚集，元朝称为贵州。明朝永乐年间驻兵贵阳，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但是贵阳之外到处苗疆，朝廷号令不出县城。被苦如见，认为朝廷必须剪除土司，设置楼官清查田土，一则可以确保地方安宁，二则可以增加赋税，求大人明察。
哦，剪除土司，设置楼官清查田土，张兄，你的想法和本院的十分相似。本院想听下你有什么平定苗疆的计策？
不敢不敢。据卑府观察，贵州土司之中，以东南方广顺镇宁一带的生苗最顽强。当地的山岭分隔，而山岭之间土地平坦肥沃，土官据地自保，易守难攻。而且东有清江，可以直通湖广；南有刀江，可以深入广西。三省苗蛮互通声气，朝廷号令更隔不通啊。
照你咁讲，黔省东南千里苗疆，确系难以开化。
大人，为今之计，系征调大军伐山通路，深入苗寨。只要击破三五个顽强土官，咁其他村寨部落自然就争相归附啦。
有道理，有道理。好。本院禀明圣上，发兵进剿苗疆。
鄂尔大在，你率兵剿平贵州山苗680处村寨，做得好，做得好啊！
皇上，奴才鄂尔大只是遵从皇上懿旨，尽力而为，岂敢居功？
好好，
奴才恳请陛下准奴才所奏，废除苗疆土司，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正是朝廷整顿苗疆的宗旨，你剿平生苗有功，朕决定加封你为商勤伯内阁大学士，留在京师入内廷当值。
谢皇上恩典，谢皇上恩典。
黎平知府张广士平定苗蛮有功，作升湖广总督。
鄂尔泰在几年之间先后废除云南、贵州两省大大小小几百个土官，改设府、州、县，实行改土归流。而邻近的湖北、湖南、广西、四川等省亦都有不少土司改土归流。当然有一些地方偏僻、实力微弱的土司仍然可以保存，例如到清朝末年，贵州省就仍然有60多个土司的。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政策令到清朝的政令深入西南各省山区，大大加强清朝的声威。鄂尔泰、张广士等人为了废除土司改土归流，曾经多次出兵杀死不少抗拒改土归流的苗民，所以亦都有人话，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是在杀伐屠戮的基础之上落实的。鄂尔泰为了表扬改土归流的成就，用苗人的兵器铸成一支铁柱，竖立在贵阳城的甲寿楼前面。铁柱上面的铭文是：帝德光披，神功黑王，八万古州生苗贴服，烧干熔过，铁柱速速，表列垂幕，再尖再缩。中华五千年之改土归流是由钟伟明、曾永强、陈俊伟、丁家湘、林有荣、谭翠莲、莫家驹、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